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这一期最后一次上课哈，很感谢大家来参与这样的课程哈。风雨无阻哈，今天外面还下雨，然后不畏寒暑是吗？哈，求法的精神哈。以前我们还年轻的时候，现在不年轻了，过半百了，二十多岁那时候，开始认真学佛，很小就学佛，但长大才认真了。以前不知道要认真啊，那也是哪里有这一些课程啊？摩托车骑着也是风雨无阻，看到大家这样的一种求法的这样的一种精进，也会想到很多这个学佛的一些往事了，往事只能回味是吧？好，不过大家一起了，在学习的道路上相互的鼓励，然后在修行的这一种提升上，慢慢的在身心的进化当中去一点一滴去提升，修行就是这么一回事，都是点点滴滴的啦，那点滴一直到临界的时候，它才会突然所谓的顿，导致说这个顿要建立在资粮的累积，然后一旦因缘成熟，当然就是一下就进到另外一个层次。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我们谈到了这一个闻熏习，对不对？变闻熏习，我们上星期已经到了120、130，对，那闻熏习从129开始，那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原理，我们为什么可以得解脱？这边就在讲它的一个道理，它的原理，之前我们一直都在谈阿赖耶识，对不对？阿赖耶识它的特性是怎么样？它是杂染还是清净的？它是杂染，对吗？然后它在三性当中是哪一种？善恶无忌是哪一种？无忌无忌才能受熏，你若有善恶性，没办法受熏的，好，所以它是无忌，然后它是刚刚我们又讲了什么？杂染，对不对？那它又是一直这个相续不断的，对不对？这样才可以作为一个受熏的一个主体，受熏的一个条件，他一定要经常去回顾，因为他在讲其他的事为什么不能受熏，都是跟之前那一段有关联，所以要经常去回顾那边。好，那阿赖耶他是唯一可以受熏的一个事，那它是杂染，那清净法怎么会在这种杂染的的事当中会跑出来？这闻熏习就在解释这件事情，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意熟事是杂染的因嘛，那一切我们现在的这种身心活动的这一个状态都是杂染的，没有清净的，对不对？那它怎么能够生出出世能对治这一个杂染的？这个比就是一熟果事了，129的引文的第一行有没有？稍微再看一下，从这边再切到连接到今天要谈的，就是一切种子一熟果事，它是杂染的因嘛，它本质也是杂染， 那他又能够视这个出世能对治这个比，就是一切种子一熟果实，它是杂染，然后又能够就是能够成为出世能对治这个杂染的净心种子，它里面也有可以有这种东西啊。出世心未曾熏习，彼熏习决定因无啊。既无熏习，从何种生？生什么？出世心，对不对啊？他在问这一个问题啊。那他说，对，是没有这个无漏的出世心的一个活动，当然也没有这一个活动的现行熏种子这样的一个情况哦。但是呢，在这个心事的活动过程当中呢，当我们的这个现行事哦，接触到最清净法界的等流的时候，会产生正闻熏习，懂意思吗？啊，就是我们听闻这个法界的等，最清净的法界的等流，什么东西呢？教法，这个等流就是教法啊。那如果我们还没有写的，注记一下啊。就现在大家在听闻的啊的这一些佛法。就是这边所说的最清净法界等流啊，这一些教法在与我们的这一个现行事在接触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它叫做闻熏习啊。好，那这个闻呢，闻熏习的闻，我们前面有讲到。要能够产生这一种无漏的正见，有两个条件，还记得吗？在128这边，他依他言因，有没有？还有什么？如理作意、哦、其实闻熏习它的完整，因为闻熏习它能够产生这一个闻熏习种子、哦、可以吗、哦、它这个种子它会不断的从下品、中品、上品，然后变成无漏的正见，对不对？哦、那这过程当中，按照128页这边的开示呢，要有两个内涵、哦、这一个依他言因，还有什么如理作意，可以吗？所以大家不要只是听一听，回去就睡觉，回去就要睡觉，没错了、哦、不要马上睡，呵呵，稍微、哦、静坐一下，忆持一下佛法，如理思维一下、啊、不要思维的太这个动荡、哦、要睡觉了，轻轻思维一下就好、哦、好，所以就是听闻之后要去思维啊，要记得这件事情啊、哦。那大家会问说，怎么思维？其实就是去思维它怎么用，这是一个方式，可以吗？啊、哦，它怎么用在我们在面对这一些可意不可意、可爱不可爱啊、哦、这一些境界，对对，现在有点词穷，我不晓得为什么。遇到这些境界的时候，好的会起贪爱，贪爱得不到就会开始痛苦，对吗？这就是，那我们怎么样用这些佛法的开示来调伏我们的这种烦恼？我们面对这些外境境界的时候，不一定会痛苦，大家知道吗？是因为有烦恼才会痛苦，对不对、哦、那一定要有烦恼吗？不一定，但是凡夫常常就会就会有烦恼升起，对吗、哦、 但所以我们要开始去改变。好，我们如果要活得快乐的话，大家都希望活得快乐嘛，那就是要改变了。改变就是去想一想佛法的这些道理，我们怎么样来用，来改变我们面对这些境界的时候所产生的喜怒哀乐这一些烦恼。好，那这边记得这边讲的是烦恼的一种状态的喜怒哀乐啦，不是说大家变得这个面无表情，懂意思吗？我们欢喜，然后会有一些难过，但是不带着烦恼，这才是正常的啦，懂意思吗？就是会有这些怎么讲情绪的表现，这才是正常的。但是这些情绪表现不一定要夹杂的烦恼，过度的悲伤，像在《阿含经》有讲到，这个目犍连跟舍利弗都比佛早入灭。佛有时候也会感叹啊，就是从那个语文字里面看起来他是有一点感伤啊，就要看过去好像就是看不到像舍利弗啊目犍连那么可以帮他搞定一切的，有他们两个在啊，佛就省很多力气，他们可以帮佛陀就是平息很多问题，处理解决很多问题啊。他们走了之后，可能僧团有时候会有一些纷扰，大家就觉得哎呀他们走得太早了，所以说那个语句当中会有一些感伤的一个情绪在，但不是那一种哭得死去活来那一种过度悲伤这样的情况。好，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说没有烦恼不是说你不会笑也不会哭你遇到感伤的时候你还是会流泪了，但是你不会过度的那一种陷入一种这一种怎么讲一种对拔不出来的一种情境，可以吗？但要慢慢去体会到一个正常的修行人长什么样子，他不是没有情感的，他有情感的，只是他那个情感不会很夸张，就是刚刚好，就也就恰到好处了。好，所以这一个我们的这个闻熏喜呢，是要这个听闻还有一个什么如理作意，今天大家一定要记得两个要件，闻然后如理作意，怎么作意就去思维这样的这些道理怎么样来帮我们解决生活中的烦恼，这是一个方式了，懂意思吗？好，那这边的这一个回答就是在130页就是从来都没有这一种清净种那它清净种子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正闻熏习正闻熏习刚初始的阶段它并还不是清净的应该是说它不是无漏的或是出世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闻会啊思会修会知道吗听过吗闻所成会思所成会修所成会它是无漏的吗不是。这些会它的一个活动呢它就会熏出这个正闻熏习的种子。那这些种子在还没有起现行的时候它就有抑制杂染种的一个作用然后起现行当然也可以去抑制这一些烦恼的现行 好，所以就是正文熏习，好，正文熏习。好，那这个正文熏习，这导师用了一个譬喻，就好像我们没有经验到这一种清净的法界，诸法实相，对不对？啊，但是这一个从佛体证最清净诸法实相的觉悟当中流露出来的教法，就跟这一个诸法实相清净的法界是平等的，可以吗？好，平等，就如同我们没有去过某一个名胜，对不对？但是看到照片，照片就是那个等流，对吗？好，那就会发心去游历，就会去修行，慢慢去达到啊、哦、这个体悟诸法实相这样的一个理想啊、哦。好，那再来我们要看的是附论啊、哦，附论我们看到131页啊、哦，这边附论在说明这样的文熏习啊、哦，文熏习。它是在三性当中是哪一种？三性还记得吗？哦，众说纷纭，好像还没谈，因为它在所知相当中，对吗？哈、哦，但有应该有大略提过嘛？哈、哦，有一个依他起性，对不对？偏计执性，对不对？缘成实性，哦，它是哪一种？这一段就要说明它是哪一类的。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啊，131页，啊，这个大 A 啊，文熏习，它是以清净法界为因，啊，什么意思？它应该是清净法界等流为因呢，对不对？那这个等流从哪里来？清净法界来，啊，这样逻辑上，清净法界就是它的因嘛。无分别智为果，就是文熏习呢，它慢慢发展，就会提升、进化到无分别智，明白吗？哦，好，清净法界是它的缘呢，可以吗？这个因就是它的缘啊，因为这一个我们的事要去听听闻这一个法界的等流。他的这一个闻熏习，他的果就是无分别智啊、哦。好，因果皆属真实性，真实性把它化取来啊、哦，真实性就是缘成实性，可以吗？啊、哦，所以他的因是真实性，果是真实性，所以闻熏习是什么性？也是真实性，所以是这样的过，透过这个逻辑来这个确立它的属性，可以吗？哦，它其实我们接触到是法界等流，对吗？哦，法界总等流从哪里来？法界等流从哪里？从法界来啊，对吗？哈、哦，所以前面讲法界是因，对不对？还没讲到法界等流，法界。这个因是真实性，无分别智这个果也是真实性，啊、哦，就是，啊、哦，这个就是导师的习惯的用语，即使是等流的正法，啊、哦，就是连这个等流的正法，啊、哦，也属于真实性，因是真实性，果是真实性，啊、哦。所以闻熏习在两种真实性当中，它不会不是真实性，对不对？啊、哦，我是从他来的，我的后面是他，他是清净的，他也是清净，我会是两个都是白的，我会是黑的嘛？我当然也是白的啊、哦！逻辑是这一个啊、哦。好，那我是前面是白的，但是。这个是很前面，我的前面不是法界了，我是前面是什么？ 法界等流啊，哦、懂意思啦、哦、所以还没讲到就是法界等流、哦、即使不是法界，只是等流这个东西，它也是真实性啊、哦。就是纵使不是我刚刚所说的法界，它只是等流，那它也还是真实性。就是导师这边这句话的就是即使的意思啦、哦、即使是。即使它不是本法界本身，它只是等流、哦、那它也还是真实性。好，这边等流正法把它圈起来、哦、一般都只是讲到等流等流嘛、哦、等流就是正法、哦、就是这些教法。所以现在我们所宣说的、哦、我们是根据这个佛经啊、哦、论里面啊、哦、的这个内容，把它念出来，对吗？假设把它念出来啊、哦，那这个就是等流正法教法了啊、哦，懂意思？它也是真实性啊、哦。在后面在讲这个所知相，在所知相就是三相啊、哦，主要是三相。依他起片寂止缘成实，在缘成实的内涵当中，有一项就是教法。它除了这个诸法实相之外呢，它还有一项是教法，那还有一项就是道，修行的道，波罗蜜啊这一类的，波罗蜜这些修行的内涵，还有怎么修行的这一些教法、哦、都是缘成实的类别、哦、这个是归类的问题。好，那但是不是每部唯识论都这样归类、哦哦、四大圣论是这样归类的、哦、所以这边的等流正法大家注记一下，就是所说的教法，因为是真实性的等流，就是法界的等流，法界是真实性，对不对？那它也属于真实性，所以法界是真实性，教法是真实性，闻熏习是真实性，还有什么无分别智是真实性，因为讲了四种法，记得下来嘛，都在里面，大家自己归纳。好，再来就问正法与闻熏习，正法就是等流，就是清净的等流、哦、所以刚才把正法圈起来，因为他这边导师就用正法，正法与闻熏习这两个、哦、为什么不属片寂或者是依他呢、哦、理由是因为依他性它是虚妄杂染，依他是虚妄杂染，片寂是颠倒的因，那正法是什么？真实性的等流，就是法界的等流，正法就是教法，闻熏习又是听闻正法的一种熏习，对吗、哦、所以正法是真实性的等流，闻熏习又是正法的熏习，所以虽是世间的，什么东西是世间的？这边的主题是什么？闻熏习是主题、哦、因为有时候导师那句子的主持会让人家捉摸不到、哦、都要去判断，对吗？哦、他讲了两个 主要的内容，但是这边重要是闻熏习，对不对？这一篇这边的主题就是讲闻熏习，对吗？所以闻熏习是世间的，却能引发真实性的无分别智，所以它会慢慢的提升到无分别智，当然也可能是正法加闻熏习，复能悟入诸法真实性，那这个就是闻熏习才能悟入，懂意思吗？啊、哦，闻熏习就是那一个听闻正法之后所产生的 闻熏习种子，对吧？那这个种子会升起活动，它的活动就是智慧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它能够误入，也就是慧的活动了，它能够误入诸法的真实性。所以这几句话的主语是谁？主要是闻熏习。好，那导师这边说，这与平常的有漏无漏观念略有不同。这个这是什么？就是闻熏习它是真实性这件事情。真实性当然就是无漏的嘛，对吗？但是跟平常说的有漏无漏观念略有不同。平常有漏无漏什么概念呢？有漏就是烦恼，对不对？与烦恼相应嘛，对吗？无漏就是清净的智慧嘛。但是闻熏习它还没有达到清净啊。我们现在听闻教法如理思维，就有一个闻熏习种在我们阿赖耶识里面产生，对不对？我们现在闻熏习种已经是真实性了，它已经达到无漏了、清净了吗？还没有，对不对？跟一般讲的不一样哦。一般讲的无漏清净，就是你已经升起那个心的这个活动是能够断除烦恼的无漏慧，对不对？哦，与无漏智慧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心的活动哦，所以他要必须要能够断烦恼了哦。但闻熏习可以断烦恼吗？一开始还不行啊，对，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断烦恼，但它已经是真实性，就是属于无漏清净的这一类，它已经归属于无漏清净这一类的东西了，的一个法。一般我们说你要达到某一种层次才叫做无漏嘛，那现在闻熏习还不需要达到这个层次，它就属于无漏这一类的，就这样子不一样。好，那为什么怎么说呢？因为有漏是向生死流转的片剂依他的路走，对吗？有漏就是向片剂跟依他这样一个方向去发展。那闻熏习是什么？向出世真实性的路走，他还没有达到出世真实性，他已经往那个方向在发展了，所以还没有达到无漏清净，但他迟早都会是这个特性，所以他就归属到无漏清净的类别当中。所以他就是这个向真实性走，也就是向生死流，在这个在向生死流的心中呢，产生一个向清净真实性的反流动力，反生死流，渐渐把它拉转，拉转来，把这个生死流的心把它转成清净的一个状态，这样明白吗？所以他还没有达到无漏清净，但是他已经朝向无漏清净的方向了，跟其他的这种杂染种的活动方向不一样，所以他跟阿赖耶的性质不同，所以它是归属于真实性，就这样子，这样都能够明白了。好，所以大家要好好去珍惜这个闻熏习，大家不要觉得听了这些佛法好像有跟没有差别不大，很可能有些人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它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它会产生多大的力量，因为他现在还没有 遇到这一个因缘嘛，对吗？这文讯息还没有遇到因缘啊。当我们遇到这个生死难关的时候，他让我们度过这个生死难关，我们才知道哇，这个文讯息还能救我们一命，对不对？在这个紧要关头当中，还好没有犯下错误啊，也起了烦恼就会犯下错误，所以一定要对文讯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内涵呢、要产生一种高度的重视、因为它才能改变听闻佛法，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啊、要不然我们一直都会活在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就是杂染的惯性啊、听闻佛法之后，我们虽然还没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总是会有个力量，让我们可以改变的啊、这个力量，你多去增强它，它力量就会更大啊、那我们的改变生命的这种的一种能力就会更强啊、如果没有去听闻佛法，那我们就一直在生死流转当中啊、已经。无始劫了啦，我不想多久了，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件事情啊，不要再让惯性的思维主导我们的身心活动，我们要开始用佛法的思维来过生活啊，那这个才会产生力量，我开始重视这一件事情啊，开始认真的。要做这件事情啊，好，那唯识告诉我们就是这个道理了啊。好，再来，导师接着说：“这本论但建立行训，什么意思？这个无漏的这个清净种子，它没有本有，我们身心从来没有，但是在其他的经论里面，它会主张。”众生能够得解脱，他会有，他本身已经有这种本有的清净种在他的身心当中，你修行才会成就。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去一个地方淘金，那边要有金，你才淘得到金，对不对？你如果没有金，你那边淘半天不会有，懂意思了？这个思维也很简单。简单容易懂，对吗？你要那个东西，你修行之后，就是修行，就是把沙子把它这个去除嘛，那能够显出清净。你没有那个种子，你怎么可能会跑出这个清净的修行结果？这很容易懂，好，但是四大乘论它没有建立本有，它都是心熏的，不说本有。这不是有漏为生，有漏无漏为生，无漏的见解所能理解的啊、什么意思？唯识一般的基本的学说就是有漏法会生有漏啊、无漏法会生无漏啊、但是心熏的这个理论呢，它有一种例外的情况啊、就是。听闻法界等流这个时候呢，他会在有漏的这一些种子的活动，他会熏出慢慢有漏成分减少的种子啊，一直到变清净啊。他所以这个有漏会慢慢的转变成无漏的东西。那这个是有漏生有漏，无漏生无漏这种理论没办法理解的啦。你如果坚决主张这种理论，你没办法理解心熏它怎么解脱，对吗？从来没有有漏无漏的东西，怎么会跑出这个东西？好，导师说能得出世心，出世心就是清净心啊，由清净法界的等流正闻熏习啊，才能够得。能得这个出世心，是因为 有这一个清净法界等流的正文讯息，因此法界虽没有内外彼此差别，这法界就是诸法实相，却也不是内心在禅的法界如来藏。所以这边的这一个法界不是如这个真常唯心所说的这个在我们内心当中的如来藏，可以吗？这法界虽没有内外，但是你这边所说的法界也不是所谓的在禅的法界，也就是如来藏。那这个法界呢，它是诸佛证悟的法界。所以这一句话怎么读？法界虽没有内外差别，所以它可以在内也可以在外，对吗？你怎么说都可以。虽然是这样，但它不是如来藏。那它是什么？它是诸佛证悟的法界。好，那导说这与本有，这个本有那个顿号可以把它去除了。本有无漏的，就是这个无漏种子是本有的主张，有两派，妄心派或真心派，可以吗？听得懂吗？妄心派就是唯识了，真心派就是真常唯心，特别是楞伽经的这个教学。妄心派就是唯识，唯识里面有一些论呢，它会说明有本有无漏的种子，可以吗？就妄心派它会主张有本有无漏的种子，可以吗？真心派它更主张这无漏种子是本有的。真心派一定有这个主张了，本有无漏。那妄心派不一定，像这一个色大乘论就没有主张有本有嘛，但是瑜伽师地论啊，大乘中阳经论它都有主张本有，所以这样的这一个心熏说跟主张有本有无漏种子的妄心派跟真心派的主张都不同。以上就是关于这个附论的解说。好，那接着要看所依呀，所依。好，那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文，就是此文熏习，它是阿赖耶识为自性呢，还是非阿赖耶识，非以阿赖耶识为自性，就是它的体性跟阿赖耶一样，还是跟阿赖耶不一样？白话就是这样子。那如果这一个文熏习的这一个体性就是阿赖耶识的自性，它是杂然的嘛，对吗？虚妄杂然。那文熏习如果是这种体性的话，那它怎么有办法对治阿赖耶识的这些妄虚妄的杂然种呢？你本身行为不正，你怎么能够去教导那些行为不正的人变好？好，那如果不是阿赖耶自性，那此文熏习种的所依是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它的所依是什么呢？那下面这边这一段乃至了，这个是回答，前面是问题，可以吗？回答他说，乃至正的诸佛菩提，一直到这个阶段这个时候成佛，从现在一直到成佛了，这个过程当中，此文熏习随在一种所依处转，因为我们会在六道当中流转嘛，每一道的阿赖耶识它就有那一道阿赖耶识的一些特性， 会显现嘛，对吗？好，即随在一种所依处转，即在那一处的一熟识中，然后呢，与彼和合俱转，谁与谁和合俱转？闻熏习与意熟识，这个彼就是意熟识，犹如水，还有乳啊、哦，然非阿赖耶识，就是它跟阿赖耶识呢融合在一起，就像水乳交融这样子，可以吗？啊、哦，好，那后面会讨论谁是水，谁是乳，你们有看预习吗？就是这个闻熏习，它是跟阿赖耶的种子是不同类别的嘛？一个是真实性，对不对？清净的，一个是杂染虚妄的，所以一个是譬如水，一个譬如乳。谁是乳啊？杂染种。那闻熏习是水，后面会讲啊、哦。他说有一种鹅王啊。那这个那边有水跟牛奶混在一起啊、哦，它可以在那边吸吸吸吸，把牛奶吸光，剩下水。这里面讲的印度有这种传说，也是它可以把杂染种去除完，剩下清净种这样子啊、哦，就这样子。嗯，这个闻熏习非阿赖耶识啊、哦，为什么呢？因为呢，闻熏习是比对治种子性啊，闻熏习会对治阿赖耶的啊，两个会打架的，所以两个不同性质，这样明白吗？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啊。好，听闻正法所熏成的初世清净心种啊，这边的初世清净心种。是指它的类别，它不一定马上就是清净，可以吗？那它熏习到某个阶段，它会成为真正的无漏出世清净的种子，可以吗？好，现在的这样的一种闻熏习就已经是依于阿赖耶，它已经是真实性的类别，所以这边的描述就是出世清净心种。好，所以它依于阿赖耶，这闻熏习与阿赖耶的关系，导师说还大可研究，也就前面所问的，这闻熏习它是以阿赖耶视为自性，或者是非阿赖耶视自性。好，若说是阿赖耶视自性，它就是杂染法，它是什么？闻熏习。它如果是杂染法，杂染法只会增长杂染法，对吗？它就不能自己对治自己。那怎么是这个？怎么可以说这个闻熏习是比阿赖耶的，就是能对治阿赖耶的种子呢？若说非阿赖耶识，跟阿赖耶识的自性不同。那闻熏习一种以赖耶为一的道理又云何可见？也就是他们两个性质不同，但是却可以融合在一起，这怎么可能？问题就是说怎么可能有这种情况？怎么理解了？因为闻熏习会打赖耶杂染种嘛，那两个又可以融合在一起，这很奇妙。所以遇到这种问题，它当然也是棘手的问题了。所以回答就是解决这个棘手问题，就讲譬喻嘛。这牛奶跟水的性质也不一样，对吗？但是它就可以融在一起。但这个譬喻，当然你如果要去挑剔它也可以了。因为水跟牛奶不会，就是水不会打牛奶，就不会有那一种对峙的这个情况嘛，对吗？它不是相融的啦。你如果说它不是相融， 把它譬喻成对峙也 OK 啦、哦、可以嘛、哦、像就是它可以分开来的，总之这个问题是这一个、哦、好，那回答就是说这个闻熏习种的确是意义阿赖耶的、哦、这个意义大家 注记一下，它是依附，它不是跟它同一类人，而是寄宿在阿赖耶里面，依之依附、哦、但却不可以说他以阿赖耶为自性，能依所依不一定是相同性质的、哦、到这边都没问题了。好，我们再看到132页、哦、导师接着说，从众生发心，发什么心？发菩提心啊、哦，不是发心做事，发菩提心、哦、然后一直到证得佛菩提，这闻熏习随在一种所依转处、哦、它总是寄在一熟识中、哦、与彼一熟识合合俱转，就像水与乳、哦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成闻正法的人，所以他在哪一界哪一去，就是随在一种、哦、所依一熟现起之处，这个现起之处就是所依转处，那个转可以吗、哦、因为这个文字不太好懂、啊、所依转就是所依的一熟现起、哦、的处所、哦、闻熏习就记在那一去的相续一熟识中，这一熟识就是阿赖耶，所以以阿赖耶为一，但并不是以阿赖耶为自性。好，就如同水与乳可以 合在一起、哦、但乳不是水，水不是乳，二者自性个别不同。闻熏习在一熟识中也是如此，虽融合无间，没有那个间隔、哦、合在一起，但闻熏习非阿赖耶是自性，反而是能对治阿赖耶的这一种对治道的种子性、哦、好，那这个是这一段的内容，接着会有一个附论、哦、附论讲到就是说这一个闻熏习或者清净种，它是既依附在阿赖耶，但是在其他的经论当中有时候不这么说、哦、有时候说六处有圣功能，也就是那圣功能就是清净种子了、哦、他说这两种说法是相同的、哦、那为什么会相同呢？我们待会在下一节课再解说了。好，就是阿赖耶识当中有清净种，或者是有闻熏习跟它不一样类别的种子，在其他经论有另外一种说法，就在六处当中有圣功能、殊胜功能，这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说法不同，内涵一致。那六处中殊胜功能是古说、哦、阿赖耶识是心意、哦、好，那这个部分我们下一节课再说明、哦、我们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哦、我们在这边下课休息。